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十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上一回的经文段落，德仁讲到的是第七章二十五到三十八节。还有39节40节还没有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到40节可以说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一个总结。保罗再一次肯定一夫一妻的制度，这种婚姻制度呢是一生的一个承诺。而39节40节也是第七章唯一的一处很明确提到再婚的经文，当然当中是以寡妇来作为对象，它的含义应该也包括官夫。寡妇和官夫他们都有再婚的自由，只要他们再婚的对象是信徒。可是诚如在第七章第八节一样，保罗重申他宁可选择独身的生活，可是保罗认为这独身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绝对硬性的一个要求。特别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也说，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原配离世了，又再婚又再嫁，而第二任妻子或丈夫也离世了，他们又再婚又再嫁。很多弟兄姐妹就指指点点的说，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色啊，性欲怎么这么强啊。我们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来评断人家，因为也许他在性欲方面比较强，也再者他也有选择再婚的合法权利啊。39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我说过关于婚姻的一个原则是，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就犹如神对我们一样，神与人立约，人在过程里面不断的背约，可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与他之间那独特的关系。同理，婚姻关系亦是如此，在人间的婚姻关系里面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不管你是合法的离婚，因为对方犯淫乱也好，或是何故你离婚了，你离婚之后如果原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能够再行嫁娶，而如果原配还活在这世界上，你再行嫁娶的唯一对象就是原配，否则就是犯奸淫了。这个在德仁之前 解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的时候，我有特别详细解经过。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但什么时候解除呢？就是当原配离世的时候，死掉了，那个时候你就自由了，可以决定再娶或是再嫁。因为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但是却因为对方的离世或是回天家，离开这个世界而结束。好，我们回到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第七章都是圣灵感动保罗所写下来的。好，我们解释完了上一回经文段落结束之后的两节，我们到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题目是我们都有知识。过去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反神学、反智主义，智是智慧的智，反智主义，认为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吧。我过去在自己的教会也有类似的文化，牧者们说，哎呀，不要去读神学院了，也不要去读这些解经的书籍，反正教会就是最好的神学院嘛，不用去读了。但德人是反对的，特别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引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这段经文，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来反对信徒进修神学或是读一些解经书。我是很鼓励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神学院当中来进修，或是鼓励还没有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可以来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与其你自己自修，倒不如读神学院。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自修，你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学习嘛。你要看书，哪一本书是建立在福音派正统的信仰底下，你也不知道。可是当你读神学院的时候呢，神学院帮你用很系统的、很短时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的时间，很有计划的，让你事半功倍的把神学系统性的进修完，就你一生来讲，是比较划算、比较省时间的。那么到底怎么样解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好像看起来是反智主义呢？德人待会儿会来说明。此外，我们在第八章里面也会看到在字义分析当中要怎么样来解释。字义分析不只是查字典了解那个字的意思，字的意思最终或是最重要是要由上下文来决定。在第八章里面会出现软弱那个字，比方说第九节出现软弱，第十节出现软弱，第十一节出现软弱，第十二节出现软弱。什么是软弱呢？软弱是无能的意思吗？软弱是身体虚弱的意思吗？软弱是灵性低谷的意思吗？什么是软弱？我们对软弱有一种先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见，但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在上下文里面来对软弱这个字有一个意义的掌握。待会儿德人也会教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要正式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 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是哥林多信徒来信当中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而第八章第一节就是哥林多信徒来信中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论到祭偶像之物。在哥林多的市场上所贩售的肉，主要是来自于在异教的神庙祭礼仪式中所宰杀的祭牲，而这些祭礼因为都是拜过的，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该不该买这些肉呢？此外也衍生了生活上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有哥林多城的朋友请基督徒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基督徒又是否应该吃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呢？再来，在哥林多城有很多社交的聚会，比方说一些婚宴啊、宴会啊、联欢会等等，这些社交的聚会他们常常会在庙宇的食堂里面举行，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基督徒可不可以在这些场合里面吃这些祭拜过的肉？还有一些庙宇，他们公开会进行一些宗教的仪式，而在宗教仪式里面会有请客的筵席，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呢？这些问题很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再来，在应用上面似乎也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重叠之处，但我们要从这个问题里面归结出一个重要的生活的应用的原则，那就是真正的自由是可以因着爱而限制自己的自由。真正的权利是有权利，但是却因着爱而放下自己的权利。用简短的话说，在第八章一到十三节里面，你会发现自由或是说权利，因为自由和权利Exousia 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自由或是权力的界限是由爱来决定的，待会儿我们会来说明。好，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晓得，这个希腊文 Odiamen Hoti， 有一个学者叫 Gordon Fee， 他特别在做新约研究，他说我们晓得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一个惯用语，他不是在表达保罗他自己的意见，因为保罗在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从来不用 Oidamen Hoti。 这个 Oidamen Hoti， 我们晓得这个惯用语常常用来引进介绍一个普遍接受的事实，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句我们都有知识，我们都有知识，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 而是保罗引述哥林多人他们普遍接受的事实。接受什么事实呢？哥林多人以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就是知识嘛，而我们都有知识。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而保罗在这里要来修正哥林多人错误的观念。其实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社会上提知识经济，知识就是力量，包括呢，哎呀，我们教会有问题，简单嘛，我们找神学博士来牧会不就解决了？但知识、学识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当我考上大学之后呢，我就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去聚会了。我后来归正，我后来信主，我后来受洗。我指的信主是真正的相信了主，不是由于教会里面有神学博士，而是因为爱。我在念书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寄卡片，寄卡带，然后礼拜六招待我们这些在外的学子吃饭，爱我们。我女儿前一阵子呢，晚上睡觉会害怕，我告诉她说不要害怕，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告诉她好多的神学，可是她还是害怕。到最后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是爱，陪伴他睡觉，陪伴他入眠。讲再多的神学还是需要爱的陪伴。再来第八章第一节下半句，但保罗在修正哥林多人说，我们都有知识，知识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但保罗提出他的意见，他反对，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有很多牧者说，你看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要反智主义，我们要反神学，我们要反对念神学院，我们要反对念神学的书籍。错误了，提出这样主张的人，你犯了解经上面的错误。如果你仔细看第八章第一节下半句的希腊文，在知识那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希腊文的念法叫做嘿。也就是说，保罗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叫人自高自大，保罗说某一种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是哪一种知识呢？下文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换句话说，保罗说，没有爱心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而且不能造就人。德人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保罗所反对的不是所有的知识，保罗不是一个反智主义者，保罗所反对的是没有爱心的知识。也就是说，在基督信仰里面的知识观和社会的知识观是不一样的。在基督信仰里面，你阅读这些神学书籍，你拿到神学博士，你拿到旧约博士、新约博士，你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这些知识的加增应该帮助你在生活里面更有爱心，更能够造就人。因此我再说，保罗所反对的是没有爱心的知识。圣经的知识观是加上爱的。我想我们需要来反省，有可能我们没有读注释书，我们说不需要读，那不是一种谦卑和属灵，而是一种自大和狂妄。
上帝使用这么多历世历代的神学家、神的仆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谦卑的来领受神透过他们所解开的神的启示的话语呢？问题不在乎知识，而是在乎你的态度是否有爱在里面。期盼你我也许都有机会有一些神学的装备，也有机会接受良友圣经学院各个老师所推荐的书籍，你阅读了，你也听课了。但是我们不是去拿那张文凭做一个知识的累积的加增而已，不是。这种知识的累积乃是应该幻化成我们生命一个爱的行动。如果你知识越加增了，爱心却冷淡了，那表示你的生命出了问题。期盼你我透过第八章第一节都能够了解圣经的知识观是加上爱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在这里提到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在这里的知道那个字原文是现在完成时态，也就是说那个人他抱着自以为有知识的态度，可是保罗要求这一个人要面对现实。面对什么现实呢？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原文更清楚的翻译是，他仍是不知道他所应该知道的。什么意思呢？当然从上文的角度，你可以解释成，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更能够以爱心来待人。如果不是如此，他当然不了解了那个 knowledge, 那个知识的真谛。但另外一个角度也告诉了我们，其实你我的知识都是有局限性的，就算你拿到了神学博士，你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西方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知道就是我有所不知。牛顿也说，我的发现只是好像在浩瀚真理的岸边，海岸边拾起几粒海里的沙而已。教父安波罗修说，只有当人有爱心的时候，才能说他知道了他所当知道的。只有当人有爱心的时候，才能够说他知道了他所当知道的。这里第三节，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第三大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 C.S. Lewis 当他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应许，神对世界上的万物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吗？他无所不知吗？经文应该说，若有人爱上帝，
他就会更知道上帝。结果应许怎么会是，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呢？我们知道，知道这个字，如果换成希伯来文，要大，也可以翻译成同房的意思。它表示的是一个爱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夫妻同房。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与神在一种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因此你可以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上帝所爱的，或是这个人是上帝所知道的。 C.S. Lewis 还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生当中最要紧的是 knowing God， 认识神，但是他认为不是，而是在你一生当中最要紧的是你知道神认识你。你知道神认识你恐怕更重要。弟兄姐妹，神认识的你是怎么样的你呢？马太福音25章12节是一个很严肃的话，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侍奉到头来是神所不认识的？为什么呢？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把知识当作是一回事，把爱心的表达、爱的生活的应用的行动当作是另外一回事。求主饶恕我们。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讲的是一个正确的神学知识。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这个虽有称为神的是一般的角度，一般被称为神的，但可能不是真的神，是一些偶像被人称为神。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四到六节是正确的神学知识，不错，你有这个知识，你觉得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嘛？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可是第七节保罗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正确的神学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没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他们因为没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以为过去拜偶像拜惯了，草木皆兵，他们觉得吃这个拜偶像之物就跟鬼有关系嘛，于是他们良心软弱，没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也就污秽了。这个污秽就是他们就自责，觉得自己犯罪了。因此九节保罗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就是权力的意思，竟成了那没有正确神学知识人的绊脚石。第十节，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也就是你仗着自己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以为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你就在庙里面去吃了那些社交活动所举办的筵席，结果出信者以为可以在庙里面吃那些祭偶像之物，而去交鬼了，是非不分了，真假颠倒了，你就使他沉沦了。所以13节保罗说，若是如此，他宁可吃素。期盼你我明白权力的界限，由爱决定。我们下回见。